弟兄姊妹们好，当我们要讲道之前，我们先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您，你把圣经赐给了我们，透过圣经我们可以接触到你，借着读你的圣经我们可以认识你。主，并且我们借着你的圣经，我们的人生的生活就有了你话语的引导，叫我们能够走在你自己心意的路里面。所以早上我们这一点时间，我们大家也来交通的时候，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叫我们众人从你的话中都能够得到益处。但愿讲的人、听的人，我们都能够一起蒙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早上我要讲的这一段的经文应该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我们都知道这一段经文它记在圣经三个不同的地方，在约翰福音12章，也记在马太福音的26章，也记在马可福音的14章。这三处的经文，如果你读的时候把它都摆在一起的话，那个故事就更加是详细。但早上我是选了以约翰福音这个最简单的一段的话语。我要讲的经文是从1节到8节。当我开始的时候，我就用这一节的圣经马太福音的26章13节作为我一个开始。这节圣经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这一节圣经就把这一个故事能够非常重要的摆在我们的眼前。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乃是说，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这福音的意思就是主耶稣他为我们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流了他的宝血，他在那里经过死和复活，成为我们信他的人可以得着救赎，得着生命。这个福音你不管在全世界那一个地方来传，然后你传了这个福音，你就需要有述说这个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就是不要忘掉有这个女人所做的。当然马太在写这一句圣经的时候，他不会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是他用女人乃是因为他不想把这一个的宝贝的经验只留在玛利亚一个人的身上，他用一个女人的意思就盼望这一个可以成为所有的人的一个经历。所以不管在世界什么地方我们传完了福音，我们不要忘掉这个女人所做的是何等的重要，值得我们每在听完福音接受福音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和经历，这是非常重要。当我们在看，我从小就长在这个教会之中，所以我在看的教会 很长的一个历史，从我懂的事情我从小就已经懂的，我在小学读书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在我的表格上宗教信仰我是基督徒，虽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正式接受，但我的心中已经感受到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这一位耶稣，这一位神的独生子就是我的信仰，我接受他这一个福音。所以我在少年团契里面我非常热心的参与到了大一点的时候，我们开始要进入那个青年的团契了我也觉得 我应该是这样做的，因为我心中一直有一个东西留在那里，就是这一位神，他就是我所敬拜的。但这个不够，以后还需要有更多的那个认识，和叫我对神的心能够有更多的增长。在我刚刚读完中学的时候，我开始马上就出来工作。那个时候我储下了500块钱。我出来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月的人工是300块钱。但经过几个月之后，我就剩下了500块钱。我就拿到我弟弟那里去，我告诉我弟弟，弟弟，这个钱你留给你，你收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天要很郑重地告诉你，我一生是为了侍奉神的，所以我把这一笔钱交给你。那你说，我觉得500块钱很大嘛，对不对？我把这一笔钱交给你以后呢，父母就是你照顾的了。啊，大家会笑，对不对？我不是因为把父母的责任设给他啊，只是用500块钱就打发了他，以后照顾父母，不是这个意思。乃是在那个时候，我的确的觉得，在我的心目之中，我的主配得我的侍奉，我要来侍奉他，过于我要来侍奉我的父母，那是我当时的一个想法。但这一个过程，神的确呢，在我人生之中是不断的在引导，也在那里成全。所以这里这一句话告诉我们，我们除了传福音之外，我们一定要让所有信他的人知道，除了接受福音你得着永生，还有一个更重要是你可以做的事，这个事就是你必须把你自己完全的来献给这一位神，不要单是相信他，从他得到好处。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你有多少人有这样想过，你可能觉得我得了这个福音，将来我就可以上天堂。你没有想到在今生你有机会的时候，你可以来爱这位主，而且把你的一生来奉献给他。那今天我就要借着这个故事，我和大家呢一同在神面前来学习这一个功课。在我第一点要讲的，在伯大尼发生了一件的事，第一节12章的第一节，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了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三节圣经很简单，我们一读你就好像看到一幅的图画摆在我们的眼前，就在伯大尼。伯大尼是一个什么地方呢？伯大尼许多人都觉得他就是耶稣的家，在地上的一个家，所以伯大尼是耶稣之家。在那里有什么呢？一个神的家里面到底需要什么？也就是说，在今天教会是神的家，我们在教会神这个家里面我们需要什么？在这里首先的是有拉撒路坐在从死里就是对不起啊，这个伯大尼这个地方就是耶稣叫拉撒路复活的地方。伯大尼就是复活的地方，而且在伯大尼就是有一个被复活的人坐在那里，就在一同坐席的人中间，就有这样一个经过死而复活的人。教会，我们每一个人到这里来，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基督徒的第一个经历， 我们经历到复活的生命。当你信主的时候，主耶稣在约翰说明了，信的人有永生，这个永生的生命就是一个复活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当我们一信神的时候，这一个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来了。所以你我他，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都就是一个拉撒路，我们都是经过死而复活，我们坐在那里的时候就是一个复活的见证人。所以这是神的家里面首先有的一件事。然后第二件事就是，这里是一个家，这个家有爱的款待，所以有人在那里摆设了筵席，摆设筵席给耶稣和他的门徒并当时在场的人。这一个人是因为爱心为耶稣而摆上这一个筵席。在教会中，我们来到这里，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爱心，我们为这一位拯救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我们为他提供了一个我们爱心的款待。我们要让他感觉到这是家，我们要让他感觉到在这里有爱你的人，我们要让他感觉到这里就是一个你在那里可以做主的地方。然后在那里有马大的侍奉，马大虽然常是在劳苦，对不对？但是呢，马大他在那里侍奉，不要看小侍奉的事，就是你上来唱一首歌，你站起来有一个祷告，你站起来读一段的经文，你进门口的时候跟弟兄姊妹 say 个 hello。 我们在那里每一个每一点这样在做的事都是一个爱的表现，我们爱主，我们为他做事情，我们爱弟兄姊妹们，我们为你们而服侍，这里有爱的一个服侍。然后就是玛利亚，玛利亚也是一个爱主的人。所以第三节这里说，玛利亚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极贵的意思就是最好的了啊。他在这里把这个香膏抹耶稣的脚，所以他需要在那里把香膏从瓶子里面倒出来。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你如果一起读马太福音里面说，这是一个玉瓶，就是一个非常贵重的瓶，瓶乃是预表着这个香膏外面所盛装香膏的东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玉瓶，在我们里面盛装着的乃是这个宝贵的复活的生命，也就是宝贵的一个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器皿，为着容纳这一位神住在我们人的里面。然后他就把里面的香膏倒出来，我们不要当是珍惜我们所得着的。神赐给我们这一个复活的生命，里面带着各样的恩赐，里面带着各种不同的能力，我们需要在那里学习着把这一些恩赐倾倒出来服侍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学习该怎么样把我们里面最宝贝的拿来给服侍我们的这一位主。可能你觉得你，比方说你觉得你唱歌很好听，所以你就要在这里唱歌来敬拜来侍奉。但是一个好听的声音不能够比一个爱主的心，所以我们在这里唱诗的时候，你是用神所给我们的一点的能唱歌的能力，但是最重要的乃是我们把这一个唱歌能力来奉献给神，给神好好来应用我们。我们不是在这里凭着我肉身本身的本能来侍奉神，我乃是把自己奉献给主，然后我在奉献里面我把我这一个来献给这一位的神。在教会之中，我们需要每一个人我们都学习一个宝贝的功课，虽然你有的只是一点点，但那一点就够了，你把那一点来献给神。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不是一些有大恩赐的人，但教会不单是一需要有大一点恩赐的人，教会更是需要我们这一切都有恩赐的人。你把你那一点来拿出来，简单到一个地步，你走进这里的时候，你不要一直直行直走，你根本不好像看不到人一样，又不会跟人家打一个招呼。我们要学着一个事情，我们光顾每一个人，你一句的问安可能叫人的心中得到温暖。可能一个人他来到这里，他就是觉得他自己在世上就是非常的孤独无云的，但是就在他那一种失望失落的状态之中，如果他走进这里，你有温暖的跟他打上一个招呼，马上可以在他那个冰冷的心中就可以感受到有一线的温暖传进他的心窝的里面，可能就是叫他得救的一个因素。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小看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里面都有的。所以我们要学着对自己说，我里面有，不是你有你什么天才，乃是你里面有复活的生命，这一个生命乃是带着各样的恩赐各样的能力，里面满有神的爱，里面满有神的怜悯，里面满有神的同情，里面满了许多属灵的恩赐，你可以牧养，你可以照顾，你可以用神的一句话来供应别人。好，很简单，好像今天早上你才读到一句的话，这一句的话可能就是帮助另外一个人能够从你一句话中琢磨到那一位他从来没有这样亲切接触过的一位神。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把我们里面的那一点导出来。玛利亚她就在这里导出了她的香膏，我们需要学习这一个。有人说我们给主的爱的一个奉献不在乎于你奉献多少，不是你觉得你很有你要奉献，不是，乃是看你奉献之后你为自己留下了多少。耶稣岂不是坐在殿的门口就在看人在奉献，把那一个钱摆到那个箱子里面去，有许多人都摆上了很多，但只有一个寡妇，她把她的两个小钱就投在这个箱子里面。主耶稣说她所奉献的比所有的人都多，因为所有的人都是把有余的拿来给神，只有这个寡妇是把她养生的都摆上了。他有两个小钱，他可以留下一个，但他一个也不留下，把另外一个也摆上了。对许可能对知道的人来说，喂，这个人是不是很笨呢？留下一个小钱自己还可以生活，现在两个小钱都摆进去了，他以后怎么生活呢？对这个寡妇来说，他觉得这一位神配得他这样的爱，把他的一切都来给他，但是其实里面有一个信心，我把我所有的给他，难道神会因我把我所有的给他他就认我二使吗？不会的，神一定会在他自己的能力的安排的底下，主宰的安排底下，叫我们可以继续 生存下去。所以这个女人摆上的不单是一个爱心，也是一个信心。玛利亚在这里他把他的钱买了这一个极贵的香膏，他拿来摸耶稣的脚，这可能是当时的一个习惯也说不定啊。在那个时候在招待这些宾客的时候有这样的做法，但明显的他进了这个家，家主并没有这样做，但是玛利亚他来了，他把这一个做了，他摸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我相信每一个女人都最重视她的头发。 因为人看你是看你的头，当然就看到你的头发，所以头发是女人最觉得自己可以夸耀的地方，也是最荣耀的地方。你甘愿，你甘愿不单是把里面的倾倒出来摸耶稣的脚，同时也把你自己觉得最重要的最尊贵的是你自己的荣耀的东西就摆在主的脚上吗？就是因为这样一擦，屋里就满了香气。所以这里这一个玛利亚在这里不单是把一个极贵的摆上，乃是把他自己最宝贝的东西，最觉得夸耀的东西，最觉得他自己骄傲觉得是荣耀的东西，也都一起摆在主的脚前，用在主摸脚的那个香膏上面。这一个香气就充满了这个房子。你看看我们在教会之中，我们就需要有弟兄姊妹们，你愿意这样去做，当你愿意这样去服侍你所爱的主的时候，相信教会就满了香气，在那里你都可以闻到这样香气充气在其中。在你的家里你愿意这样做，这个家就满了香气。可能你觉得我们已经没有，耶稣不在地上，我根本没有这个机会可以做，如果他是在地上的话呢，我可能会为他做。其实主耶稣给你的机会比他在地上给玛利亚的机会还更多。今天你在你的家里，你怎么样面对你这一个极贵的香膏呢？等等我们再讲第二个大点。犹大和门徒们都很不喜悦这事，所以你们读的时候也可以参考马太跟这个马可，对不起第四节，有一个门徒，就是那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他说呢，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救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是因他是个宅，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有的。这三节经文已经告诉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第一个就是对这一个玛利亚膏，耶稣的香膏，这一个犹大已经给他估了一个价，大概是30两的银子，所以价值就是30两的银子。另外第二个就是他觉得救济穷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但是犹大在这里就是说，他觉得这一个30两的香膏如果膏在耶稣的身上和救济穷人两件事，对他来说他觉得救济穷人比耶稣更重要。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的话，我们就知道他们所说的何用这样来枉费呢？就是说你用在耶稣身上这30两的香膏是枉费的，为什么不他把他拿来救济穷人呢？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救济穷人在当时他们的眼光之中比耶稣更重要。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在这里你采取那一种的价值观，到底是穷人救济穷人重要呢，还是膏在耶稣的身上重要呢？到底是穷人在你的心目中重要呢，还是耶稣在你的心目中重要呢？但我很相信的，如果你能够把这30两银子摆在耶稣的身上，你见到穷人的时候你也不会塞住怜悯的心，因为你有他的爱。但在不论如何，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犹大他对耶稣的价值观就是值30两的银子，而的确的他就是觉得耶稣值30两的银子， 因为那约翰福音再往下 两节你就读到犹大出去把耶稣卖了，又把他卖了30两的银子。弟兄姊妹，到底在我们这一个信他的人的心中，我们已经领受了他的大救恩，但主耶稣在你的心中到底他的价值有多少呢？他与穷人比较，穷人更重要呢，还是耶稣更重要呢？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犹大他为何觉得30两银子去卖耶稣更重要呢？何止说为什么他觉得把这个香膏卖了30两银子更重要呢？因为下面那里说他不是挂念穷人的问题，他是挂念这个香膏如果可以卖30两的银子，然后把这30两的银子就放在他所管理的那个钱囊的里面，然后他就可以从钱囊里面偷里面的钱出来用。你看到吗？这位主在你的心目之中他值得什么呢？穷人只是一个犹大想在那里找一个excuse 的一个原因啊，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原因。在你的身上你有多少这样可以自己觉得良心过得去的这些的原因呢？我的孩子们教育更重要，我可以住一个大一点的房子更重要，我可以把这些钱来作为我们的生活里面改善我们的生活更重要。我说这一切都重要，不过主耶稣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的。所以我们要调过来，你干嘛要把自己最宝贝的来献给这些东西呢？这些东西不是你可以买回来的，这些东西乃是他加给你的。但是主在那里等着的不是你去得着那一些的东西，主在那里等着的乃是你把你自己你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你的生命，你有属灵的生命，你有肉身的生命，把你这一切完全来献给他。这是主在那里当我们得救之后他盼望我们会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一直得救之后还在天天念念不忘的主啊，求你赐我恩典。我们所寻求的不是把我们所有的来给他，而是想从那里从神那里得到更多我自己所需要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这一位降世为人的耶稣，这一位永远的神，他为我们舍去了这样的一个生命，叫我们可以从最终得蒙拯救，然后把他永生的生命赐给我们，叫我们的人生就从黑暗之中一转过来，得以进入光明之中，得以脱离了死亡的权势，得以进入了他爱子的国里。这一切我们人生的改变都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了他的自己。难道这一位这样为我们献上一切的这一位神不值得我们也为他摆上我们的一切吗？所以早上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时候，不要一直以为我从他已经得着自由救恩，我要从他得着更多，甚至我们祈求的都是物质的东西，这一切乃是世界可以给你的，不是我们的主给你的。主要的乃是你把自己完全的献给他。所以玛利亚所做的这一件事是值得纪念的，以后不要忘掉这个事。你不单是一个得救的人，你乃是需要做一个爱主的得救的人。所以 下面第八节，这是马太二十六章的第八节，何用这样枉费呢？枉费就是说，这一笔的钱为什么要用在耶稣这样的人身上呢？为什么不用在穷人的身上呢？可以，可能是犹大想得很伟大，说不定就是耶稣他能够照顾我们，提供我们一切，他是一个没有需要的人，但是穷人马上就有需要，你很快就看到穷人的需要，但是你会看到耶稣的需要吗？耶稣他什么都可以创造，耶稣他什么都有能力可以自己得着，但是他只有一个东西他得不着的，就是你对他的爱。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该认识的，神要我们甘心乐意的来爱他，他绝没有一个勉强，所以他在那里，他在积极的等候着每一个得救的人懂得如何来开始爱他，懂得怎么样在爱的过程中不断的增长，可以到一天把一切都来献给他。对主来说没有枉费的。在我们人生之中，我们人的价值观常会觉得很多东西是枉费的。当我妈发现我整天都跑聚会，她当然会觉得孩子辛苦，这是第一。第二，她会觉得这样的话你的一生啊，将来怎么办呢？但是对我那个小小的心灵来说，那时候我还在读书，在读中学。我们教会里面逢星期四的早上，一早6:30就有祷告聚会。那个时候我去参加这个祷告聚会，因为满心火热爱神啊，所以不觉得太早了，所以要很早就出门，坐巴士就到聚会的地方去。一同来祷告，我妈也是很疼我们，很爱我们，所以她就想办法要留住你，所以就煮早餐，你早起来吗？她更早起来，她就煮好早餐，然后告诉你，你吃完早餐才出去，我不是叫你不要去，我是说你吃完早餐才去。站在那个时候，如果我吃早餐，我对祷告聚会只有半个钟点，那很快就过去了，我就不能祷告，那你怎么好呢？在那个时候好多次我都是要硬着心就把门一关就走了，那个心里面很不舒服，妈妈为自己做的一个早餐，但我在那里衡量主的需要大呢还是我妈妈的需要大，我要爱主多一点呢还是我爱我妈妈多一点，所以我把门一关我就走了，虽然心中不好受，但是到了聚会祷告的时候，你里面就得着了很大的那个圣灵的充满，你就得着了许多的喜乐，乃是涌至我们的内心。那家长听到这里，他一定会觉得很危险啊！那我们的孩子这样做，你怎么办呢？我告诉你，神有他的安排的。就在我侍奉的如火如荼的时候，我突然间出了一个意外，我就带着弟兄姊妹带着弟兄们去打足球，打得兴高采烈的时候，我自己就受了伤，我的脑就出血了，过了一个月之后发现不对劲，就被送到医院到医生那里去，结果就进医院要动手术，其中有很多经历我没有办法多说，否则时间不够。不管如何，转转我就到澳洲来。你知道什么感动我来的吗？就是一个早上要进医院之前的2天，一个早上我坐在那里，我在晨更的时候，一句话不断的留在我的脑海里面盘旋着，它不走，就是睡尽而风不息，子欲养亲不在。我告诉神说，你 我的脑为什么突然间想起这些事情来呢？是不是碰坏了？我平常读圣经当然是盼望圣经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面，为什么今天有这一个？过一下子我领会了，神要我到我父母的身边去。那个时候我的父母已经来了澳洲，我的家留着一个房间是给他。我在心想，你去三个月我保证你回来，澳洲这样闷的地方你怎么能够在那里住下来？谁知他们写信告诉我说他们爱上这个地方，就是爱上它的宁静，那我真没办法。结果我只好呢，在我进医院之前，我把那个把那个移民的表格填了，这是我一生之中最伟大的一份填表。把它交进去之后，我就告诉太太说，如果我动手术之后十天之内如果我出院，你就把这一个申请表交到领事馆去。结果在第十天的早上我就出院了，所以我太太就拿着这一份去交了。九个月后我们就上了我们的路途到澳洲来。我自己都不能想象，我当时是放下我父母给我的弟弟来照顾的吗？为什么现在神居然感动我回到我父母的身边来呢？弟兄姊妹，当有一天你的这一个倾倒，叫这一个东西不再成为你的捆绑，不再成为你的世界，不再成为你的霸占，神很有信心的把它又交回到我手中来。所以我来到这里就服侍了他们晚年的那十几年的时间，我觉得神实在是很恩待，很恩待。为什么？因为我能够这样在他们最后的十几年的生活里面，我能成为他们的陪伴和帮助，叫我一生无限，我心中再没有任何的亏欠。也告诉我说，其实这是一个神在那里主宰着的一个人生的经历，因为他知道了你爱他，他知道了父母不会再成为你侍奉神的一个拦阻了。甚至我的妈都告诉我说，哎，你这么整天都有讲什么，你都很有理由，都一大堆辩论的东西，你这么会辩论的人最好其实就做律师，但是做牧师也不错。所以你要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我们做父母的你不要怕，你要放；我们做儿女的你也不要怕，你要好好去经历，凡是你所该的，神一定会把它摆在你的身边，成为你一生的帮助。所以玛利亚在这里，她摆上了这一切的东西，她帮助了我们以后这帮信主的人。第三个点，耶稣对这件事的一个回应，耶稣说，由得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所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里提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点，就是时间的问题。穷人一直都在那里的，你要帮助他们随时都可以，但是你们要把这个香膏膏在我的身上，只有现在才是。你如果不现在做的话，时间就没有了。我们都知道玛利亚她正好坐在主耶稣最后这几天的里面，所以主耶稣说，由得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换句话说，他是为着我的死，他把这个香膏膏在我的身上，这个香膏的价值就保留下来了。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去到那里传福音都要述说这样的事。的确的，那个玛利亚把那一个该什么时候爱主，该怎样去爱主，教到了我们以后所有的人。弟兄姊妹们，这一个玛利亚在这里实在只是 我们每一次看，我们心中都有感动。他正在最好的时候，他做了这个事。我们知道，在耶稣死后，约瑟带着100斤的香膏来膏主耶稣，他能膏的只是他的尸体。我们知道，在复活之日的早晨的时候，妇女包括两位玛利亚带着香膏来到坟墓那里，但是那个天使告诉他说，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他们来得太晚了，所以膏这个香膏，玛利亚这一个时候正是一个最准确的时候。所以耶稣乃是说，他是为我安葬之日所存留的。弟兄姊妹，坐在一个对的时间上，主享受了，而且他这32两的银子就在他最需要的时候，他摆上了这一点。对主耶稣来说，不单是做得好的问题，更重要的乃是对玛利亚来说，他这32两所摆上去的这一个，在主的眼光之中乃是永远的保存在那里的。弟兄姊妹们啊，今天你能为主所做的那一点点的事，可能你觉得太小了，不一定值得你做吧。但是如果你坐在一个人的身上，可能他一辈子回头大家想的时候，他会很感激你，因为你是为着主的爱坐在一个肢体的身上。今天我们这一帮得救的人，我们要知道，我们需要做一个爱主的人，但我们要做一个爱主的人，乃是要把握着时间，就是在我们有今天的时候，我们为主来投上我们自己认为是最宝贝的，把它做在耶稣的身上。有一天他要再来，时间就没有了，到那个时候你要摆上什么都太晚了，他已经来了。今天不单是保罗在那里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今天也是我们在这里补满他患难缺欠的时候。所以保罗能够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一点的摆上，在福音上我们为他来再受生产之苦。虽然福音需要你付上代价，虽然福音需要你放下你一点的面子，福音可能需要你真的靠着他的大能有一点的胆量，但无论如何，我们要把握着机会，把握着时间，在我们今天还能够为他摆上的时候，我们来摆上。你觉得身体很疲累，但神还感动你要去看望一个需要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这个意念打消掉，你就没有可以去了。但是你如果考虑到你爱主，为主去帮助一个这样的肢体，比你自己的舒服可以休息更为重要的话，你把这个投在主的身上，这不是枉费，这乃是为你保留了将来在主面前得他称许的。所以我们今天，你怎么样去衡量你为主的那一点的摆上呢？所以做基督徒，我们不是在开玩笑，我们需要认真的信之后，我们就要爱他。我们不单是要做一个信主的人，我们也是要做一个爱主的人。我们不单要做一个爱主的人，我们是要做一个为爱主我们有所摆上的人。我们不单是要做一个为主要摆所摆上的人，我们要做一个为主摆上我们一切的人。不单是要为主摆上一切，你乃是需要在对的时候，你可以摆上的时候，你就为他摆上，不要有一天来得太晚。主已经死了，你已经过去了，再没有什么可以为主来摆上香膏，一切都作废了。玛利亚在这里，她明显的她领会了，她看到了这位主 他要到十字架上去为人的罪而死了，他看到这一个的宝贵，他看到这一个的重要，他的心因着主爱他，为他付上了他自己宝贵的生命，他在这里他也做了一个相同的回应，他在那里要把自己所有的来投在这一位耶稣的身上，主如何为他摆上了生命，他照样的也为他摆上了生命。因为在另外马可的那里记述，他是把玉瓶打破了，我们这一个玉瓶只有一个作用，就是装着香膏为着来膏主，我们把香膏都膏给主了，我这一个瓶子就不再做别的用途了。你的一生啊，就是需要在这样的情形底下，你仿佛觉得是枉费，但是是因为你觉得主更有价值。如果我把这个拿去救济穷人，在这个时候拿去救济穷人，我就枉费了这三十两的银子，但是我把它投在耶稣的身上，这正是一个最美的一件事。所以主耶稣说，这是一件美事。马可四四章，耶稣说，由得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不要单是在那里传耶稣舍去生命为着拯救我们，我们也要在那里学习这个玛利亚所做的那个宝贵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的生命也为他来献上。他为我献上了他的生命，我为他我也献上我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今天所该做的事。如果在教会之中，我们能有一批的这样的年轻人也好，年老的也好，年幼的也好，你甘愿这样为主来枉费的话，教会一定是一个充满了香气的地方。换句话说，人一走进教会的地方，他们马上闻到馨香之气，他们在这里就可以闻到耶稣的死，也可以闻到耶稣的复活，他们在这里可以闻到我们这一班人的确是身上有基督耶稣的死活在我们的身上，也有基督耶稣的神的生活在我们的身上，这一班人的确与世人不同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甘愿的这样去做，这样的话我们得一处，神得一处，我们的后代要得着一处，这一切都在他的祝福和他的主宰之中。但愿我们不但是传福音，我们要教导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来爱主。我本来是选了一首诗歌，但因为我们没有钢琴，所以我们今天不能用，但我也可以用这首诗来作为我一个结语。这首诗歌很简单，其实在每一节头五个字已经说明了什么叫做倾倒我们的香膏在主的身上。这一句话说活着为耶稣，四节都是用这一句话来开始。我们每一个在那里要为他倾倒的人，我们的经历在那里呢？经历就是我们活着为耶稣，我不为自己活。这里说活着为耶稣，只盼望能当权，所有的一切都为求他喜悦。你看这一个倾倒多厉害，一切都求他喜悦，自动的乐意的来向他投顺， 这是我蒙神赐福的秘诀啊！不要以为你为主摆了很多，其实你这样能为他摆上，才是你蒙福的一个开始呢。这是一个秘诀。第二节那里说，活着为耶稣，他为我缘故在十字架上担当罪与羞，这爱激励我答应他的招呼，恭敬向着他奉献我所有。第三节，活着为耶稣，无论在何处，我为他的缘故做成他的事物，甘愿来承受损失和痛苦，看每个试炼是十字架一步。第四节，活着为耶稣，时间已短促，他的笑脸是我宝贝的秘密，行走时算则他使无畏无杀时所救赎，带领疲倦者享受他安息。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过着一个简单的生活，为主来生活，活着为耶稣。我们岂不是应该，我们学好这个功课，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活着为耶稣，不管你将来你是他是做什么，我们总是以为奉献给主了就是做传道去了，不是的，传道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责任。你可以在任何的状态之中做一个传道者，你可以在那里能够在任何个地方、任何的工作、任何的行业里面，你都可以行走失算者，能够把主的救赎带到他们那里去，带领在这个世界里面，因为世界的重担已经成为疲倦者，来享受在主里所应该得到的那个安息。所以今天呢，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该有的，你愿意尽你的所能去做这一个，把它带给人吗？如同玛利亚，她做了她的一份，留了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激励。今天我们也应该像玛利亚一样，我们投上我们的一切，在那里来学习，来侍奉这位的神，没有挽回的。只有玛利亚的心中，她才明白，我没有挽回，我把这一个32银子摆在正确的人身上，因为他是我挚爱的。我每次来到这里，我都会想的，因为我认识 Grace， 他读那个医科，我相信你的摆上对你的父母觉得你枉费了，我相信对那个时候一些认识 Grace 的人也会说他好像枉费了，他为什么不做一个医生来荣耀神呢？为什么要做一个传道人，又现在就做神学院的老师来侍奉神呢？我们的评价都可能是犹大的评价，只有主的评价和他自己的骨架是正确的。我常说，如果我把我侍奉神的时间去多做一点事情，我就可以多买一层的楼宇。但是这是骨架的问题。我觉得如果我多得一层的楼宇，不过是多得了一个事物，但是我在这里建造神的家，帮助建造神的家，这一个价值那是将来在天上是个永恒的。你到底要世上零碎的，还是你要赎天一个完整的？弟兄姊妹，看你觉得赎天和赎地的价值观是在哪里。所以我盼望神给我们一个最简单的心，就好像副歌里面最后的一句 只要为你生活，不管我是老师，我为你生活，我是家庭主妇，我为你生活，我们这一个家夫妇就是为你生活。你可以做一个医生，你是为主生活；你做一个牧者，你乃是为主生活；你做一个工人，你乃是为主生活；你可以做一个影视行业的人，你是为主而工作；你是在做慈善机构的人，你也是为主而工作。神要的不是你做什么，谁要的是你在任何人生的岗位里面，你都能够做一个只要为你生活的人，福音就被带到到处去，人会因我们而得福。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这是你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就当我们流荡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你那个爱和怜悯就临到了我们，在我们还不知不觉的时候，你就把我们引导到教会之中来，听见了你的福音。我们也不是存心要来赎，我要相信你，我们没有这个意念，乃是当我们听福音的时候，你的圣灵就感动了我们的心，叫我们的心被软化过来，叫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接受你进入我们的人生之中。主，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改变，我们人生就完全的被改变过来了，我们人生观改变了，我们人生的价值观被改变了，我们人生的方向也改变了。但主，我们承认多少时候撒旦不甘心放过我们，还仍然拼命在拉住我们，要把我们拉回到他自己的那个黑暗的国度之中去。但愿你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重燃我们里面对你的那个爱心，叫我们能够学着好像玛利亚一样，把这个玉瓶来给你用，把玉瓶里面的香膏为你而倾倒。但愿你能得着我们对你那绝对的爱，纯正的爱，如同那个纯净的香膏一样。但愿你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引导我们的心来爱你，叫我们都能够叫教会成为我们爱生活的地方，叫我们自己得一处，叫教会也得着一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